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的天父阿爸父，谢谢你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赐给我们，使我们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救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你拿去了罪恶从这个世界上，你承担了我们罪恶，使我们的信你能够出死入生，能够有永恒的盼望。亲爱的圣神，谢谢你，你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你的充满使我们重新得力，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的，主耶稣，就像最后一首歌，求你再一次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不单是我们那一天重生得救领受方言的恩赐，我们也盼望每一天，在今后的每一天都来到你圣恩宝座前，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充满我们，好使我们这易碎的瓦器能够从里面流出宝贵来荣耀你的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平安，仁爱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主耶稣，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需要你，求你的灵在这里运行，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谢谢你自由释放我们，全然的归向你，你的灵所到之处一切就要恢复。谢谢你恢复我们的情感理智意志，你恢复我们做儿子的身份。谢谢你，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位分是你的儿子，是有盼望的，是有权柄的，是能够因着你活出得胜的生命。因为主你来的时候说你要赐给我们生命，而且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如今都一天一天的尝到你是何等的甘饮。主耶稣，我们再也不要离开你，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主耶稣，除你以外，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为我们舍命，我们是属你的，是归于你名下的。主耶稣，我们就永永远远的属于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藏在你的圣灵内。我们谢谢你，求你圣灵的光继续照亮我们，特别在今晚上我们要读你的话，达尼尔但以理先知书第八章。主耶稣，你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听见，特别将你的光是一次给我们，好让我们能真实的能够来领取你的恩惠。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好，我们深深的感恩，我们将祈祷感谢赞美。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感谢，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看到艾琳小姐妹就很喜乐，她哈利路亚真的是好可爱的声音。谢谢主耶稣又把我们聚在一起，不管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在主的爱中，能够亲近他，亲近主对我们生命是多么的美好，能够亲近主也是神好大的恩惠，是他付了代价洗净我们的罪污，好使我们能够进到他施恩宝座前，来到他面前求得恩惠，获得恩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有一个救援的救恩的根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你们喜乐吗？
喜乐，
喜乐与主就是我们的力量，就要喜乐与主就是我们的力量。谢谢主耶稣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亮光。好，那线上弟兄姐妹大家都好，特别你们在清晨的时候，也不是清晨了，现在是11点多的时候，快要吃中午饭，要吃汤圆的时候。今天是元宵节吧？
是
是啊。因为今天我在外面六点钟的时候看，哦，那月亮很高，圆圆的。我想，哦，可能是中秋节，中秋节到了，
不是中秋，元宵，
元宵，
凡事都是圆圆的，中秋节那个月饼是圆圆的，
元宵也是圆的，
圆圆呀，中国人就喜欢圆满圆满，主的恩典是圆满的。他的恩典是圆满的，他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圆满的人，在他里面，而且在他里面有圆满的丰盛，让我们来支取 主的应许，我们来领受他的亮光，他生命的话，他医治的话，他爱的话，他的安慰的话，好使我们能够得力。好，感谢赞美主，我们就现在来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今天的查经。读经就是达尼尔但以理 Daniel 先知书，我们上次查到第八章，上次大哥带我们查到第八章十六节，我们今天就从十七节开始查到二十二节。那我们就请 Amplify Bible 来，我们两个小姐妹来读。
So he came near where I stood,
and when he came, I was frightened and fell on my face. But he said to me, Understand, O son of man, for the fulfillment of the vision belongs to events that shall occur in the time of the end. Now as he, Gabriel, was speaking with me, I fell stunned and in deep of consciousness with my face to the ground. But he touched me and set me upright where I stood. And he said, Behold, I will make you know what will be in the latter time of indignation of God on the ungodly.For it has to do with the time of the end. The ram that you saw having two horns, they are the kings of Media and Persia. And the shaggy and rough he-goat is the king of Greece. And the great horn between his eyes is the first king who consolidated the whole realm,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as for the horn, which was shattered, in whose place four others arose, four kingdoms shall arise out of his nation, but not having his Alexander's power.
Amen.我们再请读这个和合本的这个版本。
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惶的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于末后的意象。”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冥王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的脚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角，这四角就是四国，必从这国兴起来，只是全世都不及他。好，我们再读诗高本的版本。
他便向我站立的地方走来，我见他来近，就害怕起来，伏伏在地里。他对我说：“人子，你要明白，这异象是关于末世时期的。”
他与我说话时，我就昏迷过去了，脸伏地上。他抚摸了我，使我起来，站在原处。他说：“看，我要把正路未及将要发生的事告诉你，因为这是关于末期的。”你所见具有两脚的公绵羊，是马代和波斯君王；多毛的公山羊是亚光君王。他两眼之间高大的角是第一位君王，代替这一折断的脚脚，而另伸出的四只脚是指着由他的民族中崛起的四个王国，但没有前一个那样强盛。好，感谢赞美主，我们读了三个版本。主的话真是很丰富，每次读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亮光，因为圣灵把他的话解释的，我们就能够通达自晓。因为就像义人的道路越走越光明直到正午，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那光就一天比一天的多，一天一天的我们就要相识他，这是他的命定，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上次读到这个阿哥带我们读到16节，在16节就是因为在15节是达尼尔他说他见了这个异象之后便渴望明了其中的意义。我们特别的分享到这个渴望，你有渴望，饥渴沐浴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得到宝玉。一个渴望的心是很重要的。最近听到牧师讲那个就是当我们吃饱饭的时候，我们就饱了就不吃了，不能再吃。
可是吃了属灵的食物，读主的话，越吃怎么样？
越饿
，因为他的那个是有生命的，你吃下去越饥渴，要想更多的认识主，因为永生就什么？认识主，跟认识天上父跟他派遣的主耶稣。我们的生命就是因着他被活了。那如今我们活着，不是我们自己活，而是活在天主的信仰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把我们买赎回去，我们现在活是活他生命，所以应该就像施洗约翰、施洗若翰讲的，他因兴盛，我却因衰微。我们都应该渐渐的要死，让主在我们生命，因为我们是属于他，我们生命就是为了他。所以他这个渴望就是非常的，越渴望他就越想知道，因为他看的异象，我们都分享的，有人就有人甚至害怕，就不想再去理他了，因为看到实在很恐怖的异象。可是Daniel 是一个义人，他是属神的，他知道神的心意。当他看到异象，他就渴望渴望渴望。当你渴望神，在诗篇81篇有一篇讲到，你大大的开口就是很渴望，你的心敞开了，神要怎么样，大大的来充满。所以你很多的渴望，你就要得到宝玉，饥渴沐浴，你就会得到宝玉，因为你渴慕神，神可以供应你。神知道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他全然知晓。所以他知道这个达尼尔渴望，他想要知道里面的意义，因为光有意象，你不知道意义会悬在那边，到底这是指的什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反而你的生命会自带不前，因为他有渴望，有个动力，神就派遣了外貌像人的立在达尼尔前面，同时听见乌来河中间有人的声音呼喊说：“加贝尔尔。”给这个人解说这意象吧。我们那次听到艾琳分享，就是外貌像人的，这个外貌像人的，他有权柄，他高于。其实这个天使加贝尔尔，他是非常高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天使，他曾经带了命令，带了旨意去在路加福音去跟圣玛利亚传报一个很重要。因为他要怀孕生子，而且也给了一个名字，那个名字第一次显示出来叫什么？耶稣。这个名字不能忘记，这个耶稣是我们最尊的，就是他的生的儿子要叫耶稣，就是弥赛亚、墨西亚，他要与我们天天在一起。这个名字被启示出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名，我们就在这里，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中心，我们也是因着他，也是依赖他，也是归于他。所以我们要好好要认识这个名，因为这个名是太，他的名是何等的，因为何等的甘于。Anyway, 好，所以这个天使就是加贝尔，就是外貌像人，就比他更高，或许是因为他人，或许是主耶稣也是人子在世的时候，那就是 Anyway, 就是比加贝尔这个天使还高。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也不要翻，我翻一下好了。希伯来书讲到了，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这个天使是什么？是一个福。对，他说第14节，众天使岂不都是奉旨的神被派遣给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吗？所以天使都是奉旨的，他是服役的灵，他是奉旨被派遣、被差派去给那些什么，这边讲的正好要承受救恩的人。所以达尼尔要承受这个异象，承受这个异象也是为了我们需要这份知道异象，所以是为这样的一个人来服务的。所以天使是为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来服务，也就是我们是承受主的救恩的人。所以当这个声音呼喊的时候，加贝尔给这人解说这意象吧。然后我们今天开始17节，他便向站立的地方走近。加贝尔一听到，所以他是服役的人，奉旨的人，当他一听到有神的命令，或是在他高阶的权柄的命令，他就马上就向这个达尼尔站立的地方走来。我见到他来近，就趴起来伏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你要明白， 这意象是关于末世时期的。所以我今这是在读经，那这几节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就是多读，主的光就会发亮光照。那我就看到了，突然看到了他变，就是这个天使加贝尔就变走到哪个地方，这一个地方叫站立的地方。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坐立的地方，在恩宠的位置上，我相信你们在家里也是坐在位置，可是这个站立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地方是要我们站立的。我们就来看今天怎么样一个站立的地方来领受，因为他站立那个地方来就能领受神给他意象解释。如果他不站立的地方，他就看完了就走了，就没有这段话就不会出现。所以他向他站立的有一个站立的地方，我们就看末世录启示录，我们今天着重在这个站立的地方。那站立的地方我们看在末世的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他说在这事以后，就是有各支派一万两千人，各十二个支派1440万人，这个支派就十二支派的人，在这发生这些事情的是这个被选的数目。那这些事以后，我看见有一大伙群众，没有人能够数清，有千千万万没办法数清的人，是来自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异语，他们都怎么样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我今天就是六点在走的时候，只有我们通常来讲，我们去参加聚会的时候，谁是坐的？参加聚会会众坐的，谁站的？讲员站着。其实属神的意思，站立还有一个是站立，就是你是站立要奉旨，对不对？还有站立呢，在等，在期望，在久，还有站立就是一个尊敬、尊荣。当一个有高位的像总统来的时候，那你像白宫，我们每次看新闻的时候，总统一走进来，其他人都会怎么样？站起来，表示尊敬，对不对？所以只有坐的那位，主耶稣跟圣灵，这个主耶稣跟阿爸父不是站在宝座上，是坐在宝座上，他是坐的。所以照理说应该是讲员坐的，会众要站的，不是吗？你来领受嘛，站的领受，然后站的也有一个侍奉敬拜赞美，站起来，通常站起来敬拜。所以他们这边我们就看到他这里讲到他们站着都站在宝座前，有千千万万的站在宝座前，还有呢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持棕榈枝，大声呼喊声，救恩来自那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天主，并来自羔羊。其实这些人都是很了不起，能够站在宝座前，他们都是得胜者，都是付了代价，是一些非常，甚至里面有成千千万，都是比我们，我想比我们都是高了不晓多少，曾经为了主付出了很生命的代价，他们是配得的。这么样一个属神的人，对神这样爱的人，他们站在千千万站在那个宝座前。所以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是非常重要，我们活的时候要有一个敬畏，敬畏主是什么？智慧的开始，敬畏主才会有其他的丰盛进来。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在15章，我看15节，不是15章，对不起，就这个第七章的14节第13节好了。长老有一问我说，这些穿白衣服，我们刚读到穿白衣服的人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他们说，我主你知道。于是他告诉我说，这些人是由大灾难中来的，他们曾经经过大灾难，经过破坏，能够站立住在他们的位置上，为神的话，为神的生命作证的这些人，就是站立在神要站他们的站立位置，成为地上盐，世上的光。这些人呢，是从大灾难中过来的，他们曾在羔羊的血中洗净了自己的衣裳，使自己衣服雪白。第十五节，因此他们得站在天主的宝座，能够站在天主的宝座前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能够站在 我们一般能够站在君王在皇帝面前站立的，那个是都是文武大臣，都是了不起，都是讲一句话就是不得了的，是一个非常的非常就是很重要的人，所以他们能够站立在天主宝座前，他们配得且在他的殿内，能够在这个殿宇内，神的殿内日夜侍奉他，所以能够站在这位君王面前，那是多大的一个福分，是多大的荣耀。那在那个箴言第22章那边讲到，箴言第22章那边讲到，就是第29节说，你曾见过办事能干的人吗？他必势立在君王面前，绝不势立在庸人面前。这些办事能干的，在世上的这些办事能干的，他都是势立在君王面前，不会势立在庸人面前。所以要势立，是能够势立在一个君王面前，势立在这个宝座前，那是很大，多大的，要付多大的代价，多大的荣耀才能够进入。所以那也是我们的目标。好，那我们再看来这个，再来看那个诗篇，剩有134篇，有一节讲说，第一节他说，上主所有一切仆人请赞美上主，夜间设立在主殿的人请赞美上主。所有的仆人特别还要在夜间日夜站在那里殿主，要来赞美天主。那因为丹尼尔他站在那个地方，就他领受了这个意象，能够写出来，特别对我们幕后要发生的事是非常重要的。那站立也就是一个侍奉，一个服侍。那我们看一下最有 我想大家也知道，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的地方。那有一个地方摩西梅瑟领受到恩惠，他是把亚威给显示出来。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第33章那边讲的摩西要求见天主的荣耀，他想看见这荣耀的主，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主，看见父神就必然要死，在旧约的时候。所以因为神的恩典，他说我要怜悯的就怜悯，我要恩待的就恩待，因为神怜悯的摩西没事，因为摩西是忠信的，他可以跟神面对面的谈话。到后来，所以在第33章第18节说，梅瑟又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示给我。上主答说，当我在你前呼喊亚威名号时，我要使我的一切美善在你面前经过，我要恩待的就恩待，我要怜悯的就怜悯。第20节说，又说，我的面容你绝不能看见，因为人看见了我就不能再活了。上主又说，看，靠近我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站在那块磐石上。这边讲的那个磐石，就是站在那个地方，那个磐石其实就指着救主耶稣。他后来说，当我的荣耀经过时，我要把你放在磐石的缝里，用我的手遮掩你，直到我过去。当我缩回我的手时，你将看见我的背后，但却不看，却我的面容却无法看见。所以有一个地方是磐石，是摩西梅瑟站立的地方，看到神的背后，然后他就把他看到的这样的背后，就把他的一个神的性情，天主父的性，亚威的性情显示出来，就是在第34章的第五节开始，上主乘云彩降下时，在梅瑟身旁，他便呼喊亚威名号。上主由他面前经过时，大声呼喊亚威亚威，就这时候就把亚威给显示。亚威是谁？就显示亚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忠诚，对万代的人保持仁爱，宽赦过犯、罪行和罪过，但是绝不豁免惩罚父亲的过犯，向子孙追讨，直到三代四代。所以就把亚威的性情显示，他是慈悲宽仁的，是缓于发怒的，是富于慈爱忠诚的，他对万代人保持仁爱，宽赦过犯、罪行和罪过，但他也是公义的主，不宽免要惩罚父亲的过犯， 向子孙追讨三代四代。所以我们看到因着摩西站在磐石上，他看到神的背后。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在户籍记第十七章那边有一个事件，就是克拉黑党人，也就是可拉党人，俄俄本翻成可拉，克拉黑党人，他们就说，就嫉妒梅瑟说，你为什么高举你自己在会众之上？我们也不是被来召教来侍奉主吗？我们也看到主的荣耀，为什么你可以就是一个人高举你自己？所以他就截取了一些会众四个，跟有其中有两个，一个是勒乌本的后裔厄里亚布的两个儿子达唐和阿皮南，还有另外一个裴勒特的儿子翁，他们起来反抗，还有250个，就这个是在16章250个第一节那边，250个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会众领袖，会议的要员，有名望的人，他们团结起来要反抗梅瑟和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太过分了，全体会众都是圣洁的人，上主也在他们中，为什么你们却抬举自己在上主的集会之上？所以他们就来反抗，就发生了这个事件。后来第十七章的时候，梅瑟就说，如果你们每一个人拿的这个火盘，那个250人都拿了火盘，那克拉黑也拿了火盘，还有亚拉，十七章现在，
但他们是和合本是十六章，
哦，有点不一样。OK， 对不起，但你们有一点有搞不清楚。
36继续这样。
好，那现在看到这里地方就是17章的，我不晓得他们就是。
你讲几节？
17章最重要，我们现在要讲到最重要就是11节。
是18节吗？民数
哦。梅瑟向亚郎说，你快拿火盘由祭坛取火放在盘里，加上乳香，快拿到会众那里去，为他们行赎罪礼。因为愤怒已由上主面前发出，灾祸已经开始。
46节，
然后12节、47节，亚郎遂照梅瑟所吩咐的拿了火盘，急忙跑到会众，看灾祸已在人民中间开始。他遂添上乳香，为人民行赎罪祭。这边讲到重点，十三节是多少节？
48。
站在死者和生者之间，直到灾祸止息。所以亚郎领受了梅瑟摩西的命令，他就拿了火盘放上乳香去祈祷，站在生者死者，那时候神已经发怒了，那个死了14700人，14700人，就是他站在那个生者死者，他是不是会随时遭到，可能随时就一起死掉了，亚郎却站在那个地方为以色列人民代祷，才止息了神的愤怒。所以那个站在那里他是奉旨，所以亚郎在那是大司祭奉旨。我们再看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若书二第三章，约书亚记第三章，当他们到了要进入迦南美地，到了牛奶牛地前，要经过什么地方？
约旦，
约旦河，约旦河也代表了死亡，也代表复活。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到红海是怎么样？我们先后这里，我们先看看那个出谷记第14章，当他们出红海到红海的时候，后有追兵，前有红海，他们怎么办？他们就停在那里，在那里埋怨啊，没事，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叫我们背，就这样死在这里吗？所以那句话非常的，梅瑟讲的非常的好。第十四章的十三节，你前面你看他还说，我们甘愿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里还好啊。当然死了就死了，他们希望能够。所以梅瑟就向百姓说，你们不要害怕。一句话讲了，不要害怕，害怕不是来自谁的？怎么样？站着别动，不要乱跑。不要看到后边跑掉到海里面去，还没有或者害怕，先害怕就心脏病发作就先死了，所以不要害怕，站着。当你听到神的仆人说站着别动，你就站着别动，有事情就要发生。他说站着别动怎么样？观看上主今天给你们施的救恩，你来看， 上主的作为。我们不要做什么，只要看，不要害怕。红海虽然在前面，你来看，看神要做一个伟大奇妙，叫他开红海。因为你们所见的埃及人，永远再见不到了。上主必替你们作战，你们应安静等待。所以这边也讲到了，你要站着观看，还有一个安静等待。有时候需要耐力的，要 patient， 要忍耐，等待时机，等待神的时间。虽然有困苦，有考验，可是神知道这些考验、这些困苦、这些大灾难都是为我们好处。我们就是站着安静等候，等候神。OK， 这边是讲到红海，我们再翻回来看约书亚记约书二第三章。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这个都这个、故事都事件我们都很熟。第十四节，第三章的十四节，当百姓启程离开帐幕要过约旦河时，司祭抬着约柜走在百姓的面前面。当抬约柜的司祭到了约旦河，他的脚一踏上水边，原来约旦河在整个收割期间水长涨至河岸，水就停了。十六节，水就停住了。所以是当他们脚一踏下去的时候就停住了。那第十七节，当全以色列人在旱地上度过时，台上主约柜的司祭怎么样稳立，也是稳定站立在约旦河中的旱地上，站立多久呢？直到全民众都渡过了约旦河。这边再一次他们领受了命令，奉旨抬约柜的奉旨，他们踏下水之后就站在哪里？干地上，不是站在水里啊，是站在干地上。圣经上讲的只整到站立，就是抬的约柜稳立稳定站立，只整到约翰州的他们那个从约旦河中的干地上，民众全部都过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又是站立。如果他们不站立呢，那我不晓得会。然后再我们再看17节，他们什么时候要再回司祭再走出来的？全部就会众都过了约旦河，还要等到神的吩咐。15节，第四章的15节，上主吩咐若斯厄说，你命令抬约柜的司祭由约旦河里上来。主的话一来了，就事情他们就可以动了。若斯厄便吩咐司祭说，你们由约旦河里上来，台上主约柜的司祭由约旦河一上来，他们的脚一离开旱地，一着旱地，约旦的水即刻回流原处，如同先前一样涨到两岸。哇，这真的是神奇的一个奇迹，只有我们的上主亚威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一切在乎神，他讲的话事情就要成就了。我们再来回来今天的查经三一零。所以第四节，他便向我站立的地方。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站立的地方是奉旨或者是尊崇，我们或敬拜赞美，站在神宝座前面。我见他走近就害怕起来，伏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你要明白这异象是关于末世的时期。十八节，他与我说话时，我就昏迷过去，脸伏于地上。他抚摸了我，使我起来站在原处。当这个加贝俄尔这个天使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趴下去了。然后这边讲他说，他一说话的时候他就昏迷过去了，英文讲的 deep sleep， 对，就是或 conscious， 就是昏迷的，就是像
conscious，
就是对，就昏迷了。为什么会昏迷？因为天使，这个天使经常是站在谁的面前？站在宝座面前。就像摩西梅瑟到了山上40天40夜之后，下山之后怎么样？面容发光，百姓看了都怎么害怕？因为是人不洁，看到圣洁的光荣耀会心里会恐惧。这里就是说，这个是荣耀的加贝厄，是一个荣耀的天使，他是站在宝座前日夜侍奉、听且差命的天使，所以他是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丹尼尔也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人，可是跟在宝座前生死的在宝座前是还是有距离，所以他就趴倒，就昏迷在地上。这个事情也发生在使徒约翰身上。我们看了在末世录第一章那边讲到，同样的 当使徒在那个拔摩岛，在那个叫拔摩岛 Pam 帕摩岛拔摩岛，约翰若翰若望，他在那个领受，他被提到天上，看到了有一个也是人子的一位。那在十三节，在登堂中有一个是人子的一位，第一节第三十三第一章第十三节，身穿长衣，胸间配有金带，他的头和头发好白，有如洁白的羊毛，又如同雪，他的眼睛有如火焰，他的脚像是烈窑中烧炼的光铜，他的声音有如大水的响声，他的右手持有七颗星，从他口中发出一把双刃的利剑，他的面容有如发光正烈的太阳。一个这样形容到这样一个伟大，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人子，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呢，这个若望约翰，他说十七节，他一看见他怎么样，就跌倒在他脚前。这更厉害了，刚刚是昏倒了，这个是怎么像死了人，就跟死人没两样，这是更，因为神的自己的荣耀是更大，他承受不了，如果没有这个生命，没办法承受神的荣耀。所以能够站立在，能够看到神，能够见到他的面，都是因为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生命能够承受。所以我们生命要不断的在不断的支取他的主给我们的生命，好使我们能够向他，所以我们能够承受他的恩典。有时候我们生命不够，我们真的很沉重，一听了有时候听到讲道或者生命的话、啊、就有一点昏昏欲睡，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好像承受不了，我们生命承受不了。那所以他就像死人一样，然后呢主耶稣就把他右手按在他身上，不要害怕，又是讲不要害怕，害怕不是来自神的。他说就告诉他自己，我是原始，我是周末，我是生活的，我曾死过，看如我如今活着，一直到万世万代。所以若望中途约翰也是有这个，也是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达尼亚一样的情，他甚至更厉害，因为是更荣耀的，这只是天使。那他当他这个天使加贝俄尔跟达尼尔说，你要明白这意象关于末后的时期，他就昏倒了，那怎么办呢？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啊，对不对？他讲了一半，他说这个光讲这个你要领受这个末后有关于末世的时期，他就昏了，那就听不到了。所以伏在地上，所以这个加贝俄就马上抚摸了他，使他站起来，站起来的怎么样？还是站在原处。
嗯哼，
这个好重要，你不是站在别处，所以每一个事情就像主耶稣上次大哥分享的成了，他都 fulfill， 就 fulfill 叫中文叫做完成了这些预言，每个事情都要完成，所以他必须要站在原处，他要站在那个地方也是一定的定规的地方，他起来地方也是定规。我们中文也有讲到哪里跌倒的，那就是在原来那里，同样的有属灵的意思，就是你在那跌倒，你站起来，重新站立在那个地方，有重新开始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站立在那个位置，然后继续才来领受，继续领受这个意象。所以第十九节，他说：“看，我要把愤怒时期要发生的事告诉你，因为这事是关于末期的。”啊，继续是加贝尔这个天使就把更多的启示，他做这个一看到意象，后面我们再继续读的时候，就看到他把一个一个解释，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关于末期的是很重要的，你所见的具有两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我们也晓得，刚我们也读，也是波斯，前面短的是马代比亚利亚，后面一个长的脚比较高，就是波斯，把马代给。然后十一节，多毛的公山羊就是亚汪，就是希伯来人他们叫希腊，就是叫亚汪君王。他两眼之间高大的脚是第一位君王，就是我们讲的 Alexander Great， 就是亚历山大，在位十年，非常年轻，三十三岁就过世了。然后第十二节，代替被折断的脚和另伸出四只脚，是指的由他的民族中攫取的四个王国，但没有前一个那样强盛。他这个四个就是他指的四个将领，当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就分裂了， 四个将领就分了四个国，这四个国就是马其顿、特拉克、叙利亚跟埃及，就四个国。所以这就把这个意象给他前面看的解释出来了。所以 OK， 所以我今天就分享这，最主要今天就看到，因为这些都已经讲清楚了，预言讲清楚，可是我觉得那个站立的地方，主要我们站立的地方，我们就必须站立在那里，主要我们坐的地方安息，我们就安息，静听等候，观看上主的作为。那他是爱我们的主，他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绝不会舍弃我们的。所以只管放心，最主要不要害怕。耶稣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当他复活了跟他们都讲，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诶，我想起大哥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凡事就是不要害怕，就对，就是不要害怕，就是相信主，就是安息，就因为主是有，我们刚刚读到他一讲话事情就发生，而且他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忠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丹尼尔会软弱，可是他会派天使。主耶稣也曾经软弱过，在三元祈祷，我们知道三元祈祷他软弱，天使来加给他力量。好，我分享到这里，我们下面请大哥来继续分享今天的读经。
谢谢秦中带我们读这一段话，美好的主的话。我们今天读的是继续但以理先知书第八章第十七节，他就是加百利，加百利就是天使长，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刚才秦中也提到站，站指的就是奉旨，要站在一个奉旨的地方，站在一个蒙恩的地方，站在一个主给我们的位置上，也就是站在恩宠的地方。这一个站在恩宠的地方，在那里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也在那里我们能够回应他给我们的恩典。他一来我就惊慌伏伏在地，这不是做作的，而是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呢？也就是当神的荣耀显示出来时，我们借着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就是他的光，他的光就显示他的圣洁，他的圣洁就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真实的状况是怎样，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站立在他的光中。那怎么站立在那里呢？圣经中有好几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当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时，我们会趴下去。我们就看几个地方，我们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耶稣基督跟西门跟他们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是第四节。西门就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所以他按照他的经验，整夜劳苦劳力但是捕不到鱼，那么何必要再去做呢？可是他说，依从你的话我就照你的话下网，结果捕了好多好多鱼，这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表示多到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个地步，就是你有多大的负荷，那么就有多大的承受。那个船几乎要下沉而没有沉下去，就是已经收获到它最大的量，那个网几乎要破，但是没有破，也就是到达最大量。那么怎么主的一句话就是他昼夜劳苦不能够得着，这个时候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他就伏伏在耶稣膝前，他就趴下去了，他就趴下去了。主是隐藏他的荣耀，就是用他的一句话也释放了他的荣耀，而他的荣耀彼得看见了。所有看见神荣耀的一定是趴下去的。 那一个说哦，我见到神的荣耀，多讲了很多，讲得很骄傲的样子，那就是没有真正看到神的荣耀，他只是看到他的幻觉，他看到他的幻想，他看到他的，他把耶稣偶像化了，把神偶像化了，好像只是用来让自己很荣耀。所以看到神的荣耀才会真的谦逊，也就是你太荣耀了。那么彼得就说他是跪下来的，他跪下来的，他跟耶稣的是不是很认识的，只是耶稣的话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看到这个荣耀，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看到他是罪了，就是这一个光让他看到他自己的罪。这是彼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使徒，主重用的使徒，使徒行传第九章，这里讲到扫罗，扫罗迫害耶稣基督，那么他要到大马色，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节，他将要到大马色时，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也就是那一个位置，四面的光都照着，是不是有一个位置？那个聚焦的一个位置，也就是他在的位置。神把我们带到一个位置，我们在那里，他也在那里，那个光照射着他，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也是一样，他就扑倒在地。这个不是做作，也不是装作，你真的站立不起，没有办法站立，他就扑倒在地。他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这时他说，主啊，你是谁？除非受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喊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彼得喊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也就是我怎么能跟你在一起呢？因为我是罪人。但是神懂不懂彼得的悔改的心，懂不懂他的谦逊，懂不懂他的表达？那么他说，你要我离开，那拜拜。反而不是，他要亲近我们，因为神喜欢跟谦卑的人在一起。他的荣耀让我们真的趴下来了，那么他就可以让我们得着。因为骄傲的人是没有办法得着什么，骄傲就是我都满了恩惠，我都有了一切，那么我不需要再得到什么。而这一个骄傲，其实神会把骄傲的人从高位推下。个人可以骄傲，其实教会也可以骄傲，老底克亚的教会就是骄傲啊！我们什么都不缺了，主说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身露体的。那么主带着爱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进前，我们听不懂，我们不知道，主是给我们寒冷的机会，他没有让他的话完完全全释放他的荣耀，那我们真的是死在那里。也就是他的话完完全全彰显出来，就是先前群众带我们读到主耶稣神显示他的荣耀在摩西面前，摩西就趴下去了，而且他说没有人看见我还可以活着的，也是指的这一个。真的看到他的荣耀时，我们的生命是不能活着。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能活着？那是因为罪。以前亚当跟神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在神的荣耀中跟他在一起很亲近，那么他犯罪以后，荣耀光就不能让罪过去，因为他是圣洁的。圣洁的就是不能说不洁的还可以合法，不合法，不合法就审判。这是他的圣洁而带出来的，所以亚当就害怕，亚当就躲避，亚当就，我们就开始一直活在恐惧害怕里。神要拿走我们一切，其实我们很多的害怕都是不敬虔。我们真的敬畏神，对其他事就不害怕了。你怕人，但是不怕神，因为神良善宽仁，他不知道，他没有审判我。可是对人就好害怕，好害怕，遮遮掩掩。可是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神的光，他什么都知道，他都知道。他显示他的荣耀时，彼得趴下了，使徒保罗趴下了，那另外一个使徒约翰，刚才秦总也带我们读的启示录那里提到，他看到了这一个在荣耀中的人子，他就趴下去像个死人，而且趴得很厉害，也就是这个光很强，让他完完全全没有办法站立。那么他们都是神重用的，还不是一般的仆人，就是非常杰出的。保罗杰不杰出？ 太杰出了，彼得杰不杰出，太杰出了。那么约翰杰不杰出，太杰出了。这三个大的使徒都是这样趴到那边去。那你会相信有个人说，我看到神的，我不能趴下去，我还抬头挺胸，你相信吗？他其实没有看见，他被他自己骗了。而他们趴下去都是认罪悔改，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大的先知，他们是这样的。以赛亚先知，他看到神的荣耀充满他的殿，他就说，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我有祸了，居然看到了神的荣耀，万军的上帝，他看到了，他就开始完完全全趴下。这是一个重要的，就是神让我们谦卑了，我们才能够承受。可是他一显现他自己，我们就会谦卑了。就是我们需要的是光，不只是做作的谦卑。你怎么做作，没有光就是没有光，那是假的，那是假的。然后做个半天就很生气，你们都没发觉我最近那么谦卑，你们居然没看见。你们没有光，我已经很谦卑了。
我是全世界最谦卑的人。
另外，我没有找到另外一个比我更谦卑的人。那我们就看到很多的真实，跟从你的话里面就显示出来，那离你的实际啊，那实际。所以以赛亚他说：“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不是讲给人听的，在神的面前趴下去的。”那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今天读经但以理，但以理这个天使长加百列，他一来我就惊惶的伏在地上，也就是说有一个很强的荣耀。这一位天使他一直在神的面前奉旨，一直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当人很靠近神的时候，那么神的光会进到他的生命里，神的光会不断的改变他，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他会真的变成一个谦逊的。和谦逊的不表示人可以践踏他，轻慢他。主耶稣非常非常的爱我们，可是不是我们可以践踏他的恩典的。所以当摩西在山上40天40夜，他下山的时候，他的面容就发光了。那么他面容发光，他自己知不知道？他不知道。别人知不知道？别人知道。也就是谦逊的人不是看自己的，他是看着神，那么就接受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进到他的生命里，他的生命会改变，会改变。一个真的谦逊就必须真的见到神，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见到他。神他爱我们，非常爱我们，我们若见到他的面，我们就不能活了。所以他准备我们，准备我们，他也在准备摩西。我为你准备一个磐石，一个磐石的裂缝，磐石就是主自己，磐石的裂缝就是他的肋膀裂开的，那里留保险覆盖我们，让我们进到那边被准备，被准备。因为这一个骄傲其实是罪啊，而且是一个罪的核心，核心很里面的罪，它会衍生出来很多很多其他的罪。你为什么会骂人骄傲吗？你为什么会看不起人骄傲吗？你为什么审判人骄傲吗？它其实是很多很多的问题。你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就是我有办法，我不管神的办法。所以人的第一个罪就是这个，第一个罪就是这，就会悖逆。那恢复也是从那边恢复。所以当我们跟神在神的怜悯中，他给我们一个位置，是他肋膀的位置，在那里受到他的遮掩。所以我们亲近他就要活着，也就是我们的罪知道了，可是我认罪他赦免我们的罪。而这一个骄傲的罪很不容易知道，那么骄傲的罪真的知道了才能真的认。有时对不起啊，对方说你哪里对不起我呢？你到底哪里伤害我？哦，嗯，我想想，我其实也搞不清楚。他说：“哦，我这里伤害伤。”他说：“这些都不算，是另外的。”所以有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跟主认什么罪啊，求主恩待我们。那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可是光一来的时候就会知道了，光一来就会知道了，光一来就会知道了。而加百列都有这么强的光，这么强的光，不要觉得说，哎呀。 但以理啊，你连站都站立不住，只是个天使啊。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能够站立吗？不知道，真的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荣耀中。所以连天使都这么荣耀，那么打发他的神那个荣耀有多大？我们可以去想，他远远大过加百列的荣耀。可是加百列的荣耀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那么他说，我就匍匐在地，他就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你要明白，你要明白，神给我们意象是要我们明白，神给我们恩典是让我们知道，神要给我们好，就是要我们能够被准备好，能够承受，就是这一个趴下来，也就是说我领受了，带着极大的敬虔敬畏，好像接了圣旨一样，这样子来领受。其实我们需要在人世之间都是，君王给重要的命令的时候，臣子是不是都跪着接旨啊？接旨就是打发一个信差带着圣旨，圣旨到他全部都趴下去，管你的位置趴下去，然后都是接旨。所以这一个传神命令的信差，他说你要明白神要给你的意象，你要明白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就神很喜欢要把他的作为告诉我们，他在寻找能够承受他作为的先知。神若不把他的启示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啊。那么他告诉他的先知以后呢，他就一定会做，他就一定会做。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那么会不会成就？会，会。有的已经成就了，有的正在成就中，有的就在这过程中。他以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也就是这强烈的光让他很难很难有一个力气来承受。其实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肉性的力气，也就是所有的邪气通通会在那里好像散掉了，没有力气了，什么都没有了，而需要的是神给我们新的生命。以赛亚的口就洁净了，那但以理他能够站起来是得到了帮助，也就是加百利把他从神领受的恩惠摸了他，在爱中也扶他，也是使徒约翰他趴在地下像个死人，耶稣基督扶他摸他让他站起来。让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翻到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他说我一看见就伏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不是他没有生命，他没有办法，而是我们真的碰到神的荣耀，所有的人或所有的鸡，所有的鸭，所有的一切通通都要趴下来，趴下来。然后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他就告诉他，也就是神给我们新的力量，让我们有他的生命来承受他的光。第十八节，但以理先知书第八章第十八节，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但沉睡怎么能够领受那个恩惠呢？所以要醒过来，可是不是打醒的，是极大的爱的抚摸，他就站起来了，也得到了力量，得到了力量。当我们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时，神就准备了他的仆人来承受他要给的启示。我们读但以理书，看到但以理他是圣洁的，他也这样的经历，我们也求神给我们光。他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王必有的事，也就是耶和华极大可怕敬畏的日子。所以有很大很大的耶和华的愤怒，神的愤怒是因为人的罪恶满了，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这是关于末后的 已经定规的要发生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一些难处、压迫、死亡、征战等等，都是因着罪，神在做洁净的工作。神也让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以色列子民会带到巴比伦70年，就是因为以色列子民的罪。那么70年后他们悔改吗？没有悔改，有后面的这持续的这些苦难。那么我们还在这个过程里，直到他怜悯，直到他的手完完全全成就，他必定要成就，让我们最终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没有皱纹的，才要成为他的新娘。他在找这样的属于他的人。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亚历山大。至于那折断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个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第一个国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希腊国。那么这样子的一直下来，一直过来，一直过来，神把这些启示告诉了但以理。其实神也借着这整个我们读但以理书，在装备我们如何像他一样承受神给的意象，如何把他的意象摆在生命，如何准备我们的生命要跟他的旨意完完全全的合到一起。他的每一步我们愿意紧紧跟随他的脚步，他会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很多很多。当我们饥渴慕义，我们渴慕他，我们寻求他的义德，他就要帮助我们。感谢神，一切都要归给他。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赞美主。现场现在有没有人要分享的？线上的可以准备。我们请虚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赞美主。能够坐在这里安静的来听分享，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因为今天家里那边来客人就是很忙碌，所以我就觉着，哎呀，真的是感谢主，以前给了那么多能够安静在他脚前学习的时间。今天这一段查经呢，那我这里领受的也就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荣耀，就像刚才舒达哥所分享的，当天主的荣耀彰显的时候，真的是不能够站立。真的是不能够站立。我也想起在圣经中记载路加福音记载的耶稣显圣容，当他显在山上显圣容的时候，那伯多禄、若望和雅各伯他们是睡了，就是沉睡，所以他们就在沉睡。原来是以为听有的时候讲说，哎呀，这几个门徒真爱睡觉哈，说耶稣显圣容的时候他们在睡觉，主耶稣山园祈祷的时候他们还在睡觉，怎么就不能够警醒。那今天听舒大哥在讲的时候，好像有了另一方面的感知，就是哦，原来是在主的荣耀中，真的是不容易的哈，不是说生命不够，的确是主的荣耀太强了。那也让我想起了之前听过的一个见证，好像是印尼还是菲律宾那边的一个姐妹她分享的，就是她是一个牧师，她的丈夫也是一个侍奉的人，那她丈夫得了脑癌，按照医生说呢，就是已经命不长久了，而且做了几次手术，最后做了手术的时候，医生就说有可能他的结果就是癌细胞在他大脑里把他大脑全吃光了。可是就是这种情况也没影响到他们两个去传福音，他们就说命在主的手里，依旧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他们去巴基斯坦，还去很多地方，就是去照顾那些贫穷的孩子，然后全传主的福音。后来再有一次在医院的时候，就是他的先生做那一次手术，手术之后呢，当天夜里他说主耶稣显现了。那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的妻子是他就觉着他丈夫的床非常剧烈的晃动，然后他就发现他们在光中。他后来讲，他说你们猜我当时跟主耶稣求的是什么，然后他说你们一定觉着我在求主啊，求你治愈他哈，求你治愈他。他说后来他说实在说，其实在当时主荣耀彰显的时候，他说我完全不能够求什么了，我就低头在那里哭，然后就是很震撼。他说后来他就睡着了。所以今天也是讲，哎，说当主荣耀彰显他也睡着了，但是当他醒过来的时候，说护士把他摇醒，说啊，你病人哪里去了，病人哪里去了，说病床是空的。然后他当时就想，因为他丈夫刚刚做完脑子手术是不能够动的，所以都是绑在床上， 他就是这人去哪儿？难道被主提走了吗？哈，就正着这护士就说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看着他？他也不知道两个人正在那着急的时候，说忽然卫生间的门打开了，说他丈夫从里边走了出来。他丈夫说我去冲凉了，然后护士就吓得说你怎么可以啊？你刚刚做完脑部手术，你怎么可以站起来？你怎么就很多？他说主耶稣治愈了我。所以主当时走进我的房间，他按手在我的头上，他说我就知道我好了。这是我当时听到的一个见证，让我也很感动哈、啊。那就也是想今天啊，主荣耀彰显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姐妹，她也是说她睡着了，就是可能趴在地上啊，跟主认罪悔改，那么祈祷或者是怎样，她说她也睡了。那另一方面，我也想，真的是。主真的是好大的一份爱哈，就是耶稣基督他本是天主子，如果在世上他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要不隐藏他的光荣，那谁能够在他跟前呢？就是谁能够在他跟前站立得住呢？那当他呼召说你来跟随我，那有哪一个能够跟随他呢？所以主就真的是隐藏了他的荣耀，那为了让我们可以亲近他，让我们可以来跟随他，这是他好大的一份爱。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末期。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末期究竟是指的什么时候呢？因为如果从后边说，讲那个波斯王、马代王和亚汪王，好像是指着当时历史上的那一段时期而讲的。可是又是说这是指着末后的那一段时期。那我就去查了一下圣经，我就发现这末期好像。跟我有限的想法想的就是我以为末期就是很短的时间，可是在主那里真的是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因为在若望一书第二章十八节那里，若望就说小孩子们，现在是最末的时期了，然后说你就如你们听说过假基督要来，如今已经出了许多假基督，由此我们就知道现在是最末的时期了。就是若望在他那个年代他就讲说已经是最末的时期了，那我们现在那肯定是在这个末后的时期里，这个末后的时期已经有2000多年了哈，那到现在是按公元来算就2022年，那不知道还有持续多长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末期的时间真的是主给了好大的恩典，他给了我们时间，让我们在这时间内可以悔改，可以来认识他，他唤醒我们。还有在那个地茂德后书，提莫德后书那里也讲说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他要为王的，他是要提莫德后书三章第一节、这个是他说你应知道在末日的时候困难的时期必要来临，因为那时人只爱自己，爱钱，金夸，骄傲，谩骂，不孝顺父母，忘恩负义，不虔敬，无慈爱，难和解，善诽谤，无节制，无人心，不乐善，背信，鲁莽，自大，爱快乐胜过爱天主。他们虽有前进的外貌，却背弃了前进的实质，这等人你务要躲避。那蒂茂德在这里讲，他说在末后的时候是很困难的，说困难的时期是必要来临的。那同时在马窦福音那里，主也告诉我们，在马窦福音24章14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也是说到一个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传讲，然后末期才会来临。那我想这末后是困难的时期，这是经常告诉我们的，但是在这困难的时期中呢，好像也不是就是什么也不做的，而是要传讲这天国的福音，这天国的福音，这好消息使得众人听见了，在主给的恩典的时间中能够回头，能够悔改归向他。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我把时间交还给秦龙大哥，一切荣耀归给主。
谢谢徐英的分享，我们下面请董静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做分享。
好，感谢主，我今天啊特别感动，感谢前面几位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带着一颗就是是我是站着进来的还是趴着进来的心。但是我感到今天参加这次查经聚会的时候，我记得第一开始秦中大哥所说的一句话就是渴望就会得到。那确实就是在我们内心中的那样一份渴望，其实真的是来自于主的一个恩宠，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要。那我 今天有听到的一个词就是站立，站立。那圣经中有很多次就是在说到站立是站立在什么之上，是站立在信心之上，是站立在福音之上，是站立在主耶稣的恩宠之上。因为一开始就是今天秦中大哥反反复复在分享这个站立的时候，而且分享了很多圣经上的话，所以呢我就感觉到真的是天主圣言他是有他的德能的，我感到我自己都在站立起来，就是站起来的，然后感到真的是有这种力量啊，有这种力量在我里面。也看到因为刚才的这个分享说到克拉黑党人他们为什么不能站立，就是因为他们会站立在自己之上的时候所以就不能站立。其实这也是有很多时候我也是看到其实每一次自己的不能站立其实确实是因为自身的一种软弱。那之后就是舒老师分享然后又趴下了，又感到自己好像又趴下来了，就是确实当主的荣耀彰显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那份说不上来，就是在主面前真的不知道该去说什么或者什么言语，就是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就是完全就是站不起来的，完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或者是不堪，或者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是感觉到就是先不要说一个，先不要说主在我们面前，有些时候就是一个比我们更就是更优秀，不管是在哪些方面啊的人在面前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觉得不堪，更何况是就是说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就是完全就是起不来。但是我又感觉到就是说这样一种趴下中呢，好像自己里面又有一种力量在，所以我就感觉到是两个力量都有，就是又有这种又有这种趴就起不来那种趴下，我也说不清，就是那种趴下的那种感觉，但是又里面又有力量在。我想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也许是有这种，是不是两种的一种牵扯，一方面可能是就是因为主的这个能力在我里面，但另一方面可能有我自身的这种软弱呀罪行在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两种的东西的牵扯在。那刚才又听到就是雪莹姐妹在分享末世的时候，就讲到末世有很多很多，比如说不能宽恕啊，很多很多很多东西。这些时候其实我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爱德，就是爱德，就是我们在现在的时代，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果实，或者是说非常明显的一个主同在的一个标记，就是在爱德中的一个形式。不管是在我们的这个所行的善功中，还是在我们弟兄姐妹中，彼此的宽恕以及彼此的扶持中，其实这个是我是觉得，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主同在，一定是有爱德行事的一个标记。有很多很多时候就是说在主面前我也感觉到我里面主其实他很爱我，但是他真的非常渴望我能够宽恕很多我心里不愿意宽恕的人。甚至他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理解自己啊，理解自己是为什么自己都会有很多的理由啊原因，但是我非常感谢主，有些时候他也让我看到别人是为什么，别人也有很多的理由和原因，就像理解我自己一样去理解别人，那宽恕就得宽恕， 感谢主，就分享这些。
好，我们谢谢董静姐妹的分享。我们下面请李丽姐妹，还有两位姐妹分享。我们请李丽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赞美主，很感恩。感恩，刚才就是原本昨天我在看了这几节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触动的，就是但是刚才秦中大哥还有舒老师讲，尤其在那个秦中大哥在说有关站的时候呢，就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触动。他就有时候是站着别动观看，然后是安静等待。还有一个就是在提到若苏厄书的三章，说稳立在四季，他们稳立在河中的那个旱地，接下来是说他们离开的时间是在等等天主的一个时间，天主让他们出来了，然后才在动，才有下一个的动作。那么然后这个对我是很大的一个就说是一个提醒。感谢主。那然后我想分享的就是在耶勒米亚先知书里面，就是第一章十七节啊，那里面他有说，至于你要束上腰起来，这个起来其实就是在我当时读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是也有想到，就说束上腰是主，就是真理作带嘛，那真理作带。然后这个起来呢，就是因为我有就说几个版本啊，他的那个用的都是这个起来，这个起来也是说你要站起来，就立起来的那个意思。那么就说站在哪什么站在什么上，这个是一个关键点。那我们就是站在神磐石，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他是磐石，是不可撼动的。那然后接下来就说我们站在那上面了，就说就站在上面了，然后要起来做什么，这是我所领受的起来做什么。那然后就是他说的是传示我命令你的一切，就是我吩咐你的一切话，就是说主的每一句话。那然后就是在之前就是舒老师他有说过，就是主所给我们的每一句话呢，就是我们不可增添嘛，就不可增减，就是说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主就是是。那然后呢就是在这里的时候也让我看到了一个什么，就是也恰好是在今天早上哈，我有读到宗徒大事录，读到宗徒大事录里面那个圣保罗宗徒就十四章的第十节，从第九节开始吧哈，第九节就是那个胎生的那个瘸子，胎生的瘸子，这人听保禄讲道，保禄注目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便大声说道，直直的站起来，这人遂跳起来行走。那么他说的是你站起来，原本就是一个软脚病啊，之前是个软脚病，但是为什么就是保禄就是告诉他，就说你要站起来，那也就是主的那个话，那主的话是有力的。那然后他就说软脚病就是我们都知道软脚病就是那个他是胎生的嘛，胎生的瘸子软脚病，那个脚是不能行走的。他经常也说他是一直是坐着的，从来没有行走过。但是这里他是什么，他是听到保禄一说了你直直的站起来，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动作呢，他是跳起来。那个跳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那个跳，他是因为我专门查了这个词，这个跳他是双脚就是离地，两脚离地，全身向上或者是向前，那么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力在那里。那这个呢就是也让我看到了，就是我们听了，我们信了，然后我们做了，那么一切就是在人不可能的事情，在天主就是一切都是可能的了。那真的是很感谢主。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
谢谢李姐妹的分享，下面我们请伊娃姐妹来分享。
今天因为讲到那个趴下啊，还有沉睡啊，还有害怕啊，这个我就突然挺有感动了，因为我就想讲一下我自己就是真实的见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以前呢是非常非常胆小的，基本上呢晚上醒过来呢就怕我爸妈是不是就就说会觉得他们是不是死掉了，然后我就会去摸他们的鼻子， 去看他们有没有呼吸。我一个人的时候呢，会常常半夜惊醒，会看，就觉得好像有一个黑影站在我的床边上。然后呢，如果有谁，比方说我姐在我床边上，我突然醒过来，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是我姐，我就会吓得尖叫，我就会以为有一个人要来害我，要我在睡觉的时候要拿刀来杀我之类的。那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去算命啊，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不懂，就是年轻的时候乱搞这些算命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呢就可能就是邪灵就压制。然后呢后来开始人家要给我传福音，然后我去教会参加查经班，然后他们邀请我，那时候也没有正式的就是真正的信。有人邀请我参加一个特会，那个特会上面呢有牧师帮人家抹油祷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些神神叨叨的，我觉得这个什么异象啊，什么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事情，然后人家我觉得这个不是真的。后来那个牧师跟我说可不可以帮我祷告，我说可以的，他说可不可以帮你抹油，我说也可以，我觉得这个油有什么用，根本没有能有什么用。结果他就给我用油抹了一个十字架，我一下子就昏过去了，真的就是一秒钟之内就躺到地上，然后完全就好像进入到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面一样，眼睛睁不开嘛，但是这个脑子里就像睡在云朵上面，然后周围大家赶快为我祷告，就那个祷告的声音像浪潮一样，那像海浪嗡嗡，那个很一波一波的，然后那个挟制我的邪灵就开始不对了，就开始在我脑子里面不断的说，他们想要害死你，他们想要害死你，他们想要杀了你，然后我就开始尖叫，就是各种尖叫，各种挣扎，就是大家都要压着我的手，压着我的脚，直到最后那个邪灵就出来了，就他因为那个海浪的声音不断的祷告，一波一波的，最后就把那个邪灵就赶走了，就我可以感到他是从我的胸口里面心里面就这样就有一个东西给拽出去了，然后他就飞掉了。后来我就是从那个以后我的害怕就基本上没有，然后有的时候好像又有什么想要来骗我，就如果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啊，甚至于就是说或者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又想来骗我，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起来我过去的这个经历，然后呢又想起来就是其他基督徒教我的，就唱那个十字架，十字架忧愁的荣耀，十字架忧愁的荣耀，然后再说主耶稣基督宝血得胜，然后不管你哪里来的邪灵，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然后我就不害怕了，所以我现在胆子大得很。我就想到说这个是沉睡啊，这个害怕啊什么的，我都觉得说就是要求主，这个不光光是心理上面的，这有的时候是灵里面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都是身心灵强壮大胆勇敢。
感谢赞美主，我们听到了海明姐妹的见证是很真实的，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做了很多的不对的事，可是主是救恩的泉源，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一切的美好就要在我们生命彰显。好，我们现在来打开一段圣经，我们再来读。因为刚才李丽姐妹讲到那个保罗，我就想到了彼得也在中途大陆使徒行传中途大事录的第三章，就是伯多禄，就是彼得跟约翰若望。第三章他就是在一个利门，就是 beautiful gate，有一个瘸子，这个瘸子是当他们要去祈祷的时辰，第九时辰就是12点钟，不是下午3点钟，下午3点钟到圣殿，
他就看到第二节就看到有一个从母胎中就瘸的，他是天生的瘸子，在母胎就是瘸的，每天呢有人抬他到放在名叫美门的殿门前，好像进殿的人求施舍，这非常可怜，一生下来就不能行走，要人抬着，只能施讨。那第三节他看到伯多禄和若望要进圣殿，便求他们给一点施舍。伯多禄和若望定睛看着他说，你看我们，他就注目看着他们，希望得到一些什么。伯多禄却说，银子和金子我没有，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因纳扎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你起来行走。这边又讲了起来行走，于是握住他的右手拉他起来，他的脚和锣鼓踝骨，他的踝骨就立即强壮起来了。然后这也是一样啊，他强壮起来，第八节他跳起来，刚才有没有听到有跳起来了，那个李弟分享的在使徒行传那边，他就跳起来，不但跳起来他能够站立行走，还要一面跳来就是进入圣殿，随走随跳赞美天主。哇，众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天主，就认出来他就是那坐在圣殿立门前求施舍的人，就对他所遭遇是满怀惊讶诧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站立行走赞美神被医治。最后我们再看一段阿佛所书，以佛所书第六章，那边也讲到了第六章的第三节，因为我们对抗的是天界的魔鬼，所以第三节就讲到，为此你们，也就是我们，应拿起天主的全副武装，为使我们在邪恶的日子能抵挡得住。我们就在这幕后非常邪恶乖僻败坏的日子，我们要穿起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那要怎么样 要抵挡那个邪恶子，能够抵挡住，必能的获得全胜之后怎么样，这边讲了，人屹立不动，就站立在主的面前不动，而且呢还要站稳，不要站了，有时候就是站稳，靠着信心，靠着这全副武装，能够站立在主的面前，靠着他的给我们的装备，给我们的属灵的武器，能够侍奉他，能够站在那边为他发光，发光做地上的盐。好，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祈祷。慈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谢谢你，我们开始祷告也是这样称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们经过这一段时期，我们读你的话，从你给我们的启示亮光，特别今天我们不但站立，我们趴下去也是趴在你的恩典中，也是你的怜悯，你的恩典让我们不致丧亡，让我们还能够存活，能够再一次的站立在原处。主耶稣，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一切也都是出于你，也依赖你，也归于你，你是起始，你是周末，你是阿法，你是 Omega， 你让我们在这个期间来仰望你，来依靠你，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侍奉你，来定睛看你。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来帮助我们，特别圣灵，让我们好在这一段依赖你，这段你给我们的期间来行走，来侍奉你，来学习以后在天上永远的在你的殿宇中来敬拜赞美你，站在你宝座面前，甚至在匍匐在地来朝拜你，来敬拜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做的样样都好，你真的是一位伟大神奇美妙的主，谢谢你，你不但是伟大神奇，你还爱我们每个人，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在爱中，我们继续的成长，成长到你要我们成长的样式，圆满的样式。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你的生命，你的安慰，你的鼓励，你的见证，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更新我们自己，好使我们继续跑前面你为我们预备的赛程。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下面有感动的，有可以弟兄姐妹能够举手，打开音频视频，献上感恩的祈祷。好，我们请艾琳来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今天带领我们可以读出你的话语，就是读出你的心。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了解你的心，也用你的心里的爱来爱我们周遭的人。主耶稣，我们真的需要你的爱，没有你的爱，我们真的没什么办法走出我们需要走出的生命。主耶稣，谢谢你天天与我们在一起到今此终结。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虽然末后的时代发生的事情可能让人害怕，让人倒下去，主耶稣，你的真理是你要我们站在你的面前，站在你的给我们的恩宠的地方，站着稳定，站着跟你的忠信一样，站在那边不要动摇，不要向世界的人动摇，不要向别人因为怕，因为恨，因为不爱就远离了你，远离了我们周遭的人。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真正的爱我们周遭的人，真正的用你的爱来爱你。你的话语说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请你帮助我们可以更爱你，更有这个渴望来亲近你，来读你的话，来祈祷，来用神音祈祷，跟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天天我们走出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有你的爱，都是用你的爱来走出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跟我们的周遭人来往。感谢赞美主，求主帮助，继续帮助我们，继续帮助我们可以更爱你，更爱我周遭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们谢谢艾琳的祈祷。好，我们现在就一起用圣灵无可说不出的叹息，无可言喻的叹息，我们向神献上深深的感恩赞美敬拜。耶达拉嘎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败坏的时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环境，我们要把握时间，挑战在前面，困难在前面，我们要认知，因为丹尼尔把末后要发生邪恶的事情告诉我们，下面我们继续读的会知道，那末后的就是敌基督跟假先知，我们在启示录都读过，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站立的稳，站在真理中，站在主让我们站立的位置，继续的向前迈进。哈利路亚。好，我把时间交给大哥。
谢谢秦中带领我们一起读主的话，也感谢主，谢谢每一位发言的参与的都在主的恩典中，因为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在这一个美好的时刻我们聚在一起。主就是爱，我们跟他在一起，在他的爱里没有恐惧，我们不再害怕，因为他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力量。主是光，让我们明白真理，认识真理，真理会释放我们的自由，也让我们真真实实知道我们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的需要主。我们真的很需要主，我们认识我们需要主，我们会更多的依靠他，来到他的跟前来寻求他给我们及时的救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